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，今天我们就读17、18两节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；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，更当如此。因为经上说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，不可拢住他的嘴。又说，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，我们看到保罗开始教导提摩太关于教会生活中实行的细则。他先提到了关于寡妇的供给，他用了14节的篇幅来讨论这件事情。接着从17节到25节，他用了9节的篇幅提到关于长老的事项。一个是教会中最弱势的族群，就是寡妇团，而另外一个是教会行政的权柄长老团。乍看之下，似乎这两个族群之间没有什么关系，但保罗是个老练的传道人，在许多教会中服侍了多年，他不仅认识神的话语，他也很清楚在教会运作上会碰到哪些难题，因此他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来提，一定有他的逻辑。以弗所是一个成立了10几年的教会，教会里面各样的事工应该都已开始运作多年，并且大概都上了轨道，因此保罗提出来的应该是在既有的运作上如果有了一些偏差，保罗提出来要来修正。我们尝试来看保罗背后的逻辑。一般来说，教会财务的支出除了例行费用，就是维持教会运作必须要有的经常费用，比如说包括会所的修建跟维护，经常要添购的消费品，比如食物、纸笔等等，还有其他行政费用的杂支，这些都是固定的支出。在这些必要的固定支出之外，教会能够自由裁量的费用 discretionary expense， 其中最大的两个项目，可能就是对那些记在册上的寡妇，对于他们固定的供给，以及对于长老的敬奉。这两项支出或许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论和埋怨的事项，因此保罗非常细致地处理了寡妇供给的事。之后他就提起关于长老的敬奉，以及如何处理控告长老的事。今天我们就读17、18两节，是关于长老的敬奉。因着过去2000年教会的形态有了巨大的改变，因此教会的行政也和初代教会很不一样，而保罗所提的原则应当如何运用在今天的教会中，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。感谢主，神既然带领我们一章一章、一节一节的来读经，我就盼望圣徒们暂时放下你所在教会的实行。我们先一起回到第1世纪，保罗对于当时教会实行的教导。一旦明白了保罗所提的原则，我们再回到今天的教会，思考该如何应用，教会当怎么样做比较合乎神的心意。我们要认识过去2000年来许多世界的事情进入了教会，而成为今天教会的传统，因此教会的传统不一定合乎圣经，合乎神对教会最初的设计。盼望我们都带一个谦卑的心，一个包容的态度，一方面明白神对教会最初的设计，另外一方面一同谦卑地来到神面前，求主赐下恩典，如何能在今天教会的运作下合适地修正偏差，让教会越来越圣洁，越来越合乎神的心意。我们先读17节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；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，更当如此。 首先，当时教会的结构非常简单，教会中只有三班人，就是圣徒、长老和执事们。虽然有使徒们，包括保罗和他的同工，到各地去帮助教会，但绝大部分教会的牧养和治理是落在长老们的身上。教会刚开始的时候，长老们和圣徒们和执事们都一样，他们一方面代职，另外一方面也在教会中侍奉。而在长老团中的长老们，根据自己的负担以及教会的需要，也都慢慢地产生自然生机的分工。他们一同牧养神的教会，羊群的需要是多方面的，每一个长老也都在自己服事的领域发展出牧养的恩赐。保罗特别提出两方面的牧养，第一个就是负责管理教会的。这个长老除了要有成熟的生命，能够忠心负责之外，他还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处理教会中发生的大小事情，因此他非常忙碌，很可能忙碌到一个地步，以至于他必须放下他的职业，全时间来管理教会。这样的发展应该是渐进的，一开始教会小的时候负责管理教会，另外一边又代职，可能还忙得过来，但是教会慢慢的发展越来越大，到后来他不得不放下职业，全时间来管理教会。对于这样的长老，保罗说他配得加倍的敬奉。敬奉这个字英文就是 honor， 也就是尊重。这应该包括两个方面，一方面是教会对于他无私的奉献，摆上全时间来服侍教会，应该予以敬重。而另外一方面就包括在财务上的供应，要顾到他生活的需要。至于保罗说加倍的敬奉是什么意思，我们不是很清楚，很可能是在物质上他得到教会的供应，另外一方面在属灵上他得到教会的敬重，因此他就得到这双倍的祝福。尤其在属灵这一面，一定要敬重这样的长老，因为他放下了个人的利益为教会摆上。长老侍奉的果效是连于他受人的敬重，因为他要成为圣徒的榜样。一个受人敬重的长老，他的服事一定有果效。有人解释说，当时的长老都是得敬奉的，而管理教会的长老得到双倍的敬奉，这样的解释没有圣经的根据。另外也有人解释，他本来在职有一定的收入，现在放下职业了，教会应该供应他在职时两倍的收入，这样的解释也没有事实的根据。我个人比较喜欢就是物质和属灵双倍的祝福。接着保罗说，那劳苦传道的更当如此，管理教会需要花时间，而那专心在神的话语上劳苦追求并且忠心的教导别人的，他所花的时间就更多了，他也不得不放下自己的职业，全时间来尽传道教导的职分。保罗说他更当受加倍的敬奉。初代教会牧养的责任是托付给长老们的，而长老根据他个人的负担和教会的需要发展出牧养的恩赐，而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在神的话语上劳苦尽传道教导职分的长老。而保罗说他当得加倍的敬奉，这里我们看到尽传道职分的是长老中间的一个，他是连于牧养教会的，他不仅仅是在真理上有特别的追求和长进，他更是尽心竭力的牧养教会。或许更准确的说，他是在牧养教会的过程中发展出教导的恩赐，他一直与教会中的圣徒是有连结的，他认识他要牧养的群羊，他知道他们的需要，他也知道他们的挣扎，因此他教导的真理都能够很直接地影响圣徒的生活。这和今天大部分教会中间产生出传道人的方式极为不同。 今天在一般教会中，如果有一个年轻人爱主，他就会被鼓励去读神学院，经过了几年的进修，得着了一些圣经的知识，他就盼望被按立为牧师，以传道为他的职业，并且到各个教会去应聘。而聘他当牧师的教会，经常他完全不认识教会中的圣徒，而他却需要负责牧养他们。而在另一方面，教会中的行政权和如何处理教会财务，是掌握在教会已经有的长执会之中，而长执会的成员是从教会中被选举出来的，他们认识教会中的圣徒，却不负牧养的责任。他们来聘牧师，管理牧师，而牧师的升迁去留也都掌握在长执会的手中，而长执会的成员却又都不一定属灵，他们生命也都不一定老练，大部分都是事业有成，能够奉献财务，通常他们也热心。一个热心又不属灵的圣徒，通常对教会带来最大的伤害。他们就经常以治理公司的方式来治理教会，结果我们就看见牧师和长执会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，因为在结构上的彼此制衡，他们之间的冲突几乎是必然的。我们就看到一些有能力的牧师，他们咬着牙熬过最初的几年，慢慢出名了，做工有果效了，就跳槽到更大的教会，因为他是以传道为他的职业，换到大教会就好像你换到大公司一样，一直到一天他能够完全掌控教会，牧师也就成为教会的男主，因为他为了展现自己的价值，就包办了教会中所有属灵的事物，而让教会中的圣徒只做事务性的侍奉。这也造成教会中大批的圣徒，他们不读经，不追求，只是来听道。因此我们也经常看到有些圣徒在教会中待了三十几年，结果还是不认识神的话，生命也没有多少长进，而他们也被教导对教会忠心奉献财物就足够了。或许这也是教会普遍软弱的根本原因，而这一点不差，就是偏离了起初神对教会的设计而产生出来的结果。若照着初代教会的方式，长老们、执事们和圣徒们之间没有任何利益的冲突，他们都是纯洁的来在一起，在他们所在的城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而那些为了服事而放下职业的长老们，他们要得着教会加倍的敬奉，尤其是在属灵上的敬重，当然也顾到他们生活上基本的需要。在这里我要强调圣徒们对他们属灵的敬重，这是一个人服事有果效的基础。如果一个传道人失去了圣徒对他的敬重，他所传讲的话语太容易帮助到圣徒。接下来我们就看在初代教会，他们是怎么样顾到全职长老的需要。十八节，因为经上说，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，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牛踩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，这个经文是来自生命记25章第4节，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。当时麦穗丰收的时候，他们在麦场上有牛拉着巨大的滚石碾压麦穗，麦子与壳分离，这是粗重的工作。牛呢，不能拢住它的嘴，它可以随意吃麦场上的禾滚。保罗就引用这个经节，在哥林多前书9章第9节，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，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。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？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？分明是为我们说的，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，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。接着保罗就说，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，这还算大事吗？保罗用这个经文引申为，传道人可以从被他 服侍的圣徒中取得养生之物。接着下一句就是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讲过的话，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七节。当时耶稣要差他的门徒出去做工，门道友愿意接待他们的家里，你们要住在那家，吃喝他们所供给的，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原则，第一个是在柴谷的牛不可拢住他的嘴，他可以很自由的吃和滚。所以第一个原则是这服侍者他是自由的，他可以吃他也可以不吃，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，根据当时的环境来决定他吃还是不吃。其实保罗他自己是最好的例子，腓立比教会的圣徒一直与保罗同心，因此他在腓立比教会做工的时候，他和他的同工团队就都住在吕底亚的家里，接受教会的接待。不但如此，就是他在别的地方做工，他还接受腓立比教会的馈送。记载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五到十七节，腓立比人啊，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，论到受受的事，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，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，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腓立比教会在财务上帮助保罗，而保罗在各个工厂上传福音带人得救，他要把这果子归在腓立比教会的圣徒身上，这其实是一件非常美的事。而另外一方面呢，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满了纷争的教会，保罗在那里做工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保罗就定义对他们是分文不取。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八节九节，保罗甚至这样宣告，我亏负了别的教会，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，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，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，这应该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供应。我向来凡事谨守，后来也必谨守，总不至于累着你们。所以保罗他去做工，他是否接受教会的馈送，他是完全自由的。接着第二个原则就是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的，谁应当负责工价呢？当然是工作的主人。那工作的主人是谁呢？亲爱弟兄姐妹，这是非常关键，答案当然应该是主耶稣基督。传道人是奉神的差遣到不同的教会去服侍，他工作的主人当然是主耶稣基督。在这一点传道人一定要豪迈起来，是主差我来这里做工，主要负我的责任。当然主是通过教会来供应我生活上的需要，但教会的长执会不是我的主，他们不过是神使用供给的管道。传道人如果能够这样豪迈的过信心的生活，求神来供应他生活的需要。而另外一方面，教会中的圣徒因为敬重传道人，因此在爱里面他们奉献，而这奉献是给主的，经由主的手充充足足的来供应传道人的需要，这不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？在一个物质经济的供应上，传道人因着信心向神求，神给了他供应，而众圣徒因为爱的缘，他们愿意摆上，也经由主的手来供应这些传道人，结果两边都得着了帮助，信心同时增长，爱心也更洋溢。本来是一件让双方都得着祝福的事，若照着神原初对教会的设计，他就不会成为教会的争端，教会的难处。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教会中该如何供应传道人的需要清楚地摆在我们眼前，求你赐给我们亮光，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话语中的含义。另外一方面也赐给我们恩典，帮助我们能够把这样的原则落实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在处理对传道人的敬奉上，能够照着当初神对教会的设计，让施与受双方都得着祝福，让教会中的众圣徒 都能够在信心和爱心上一同增长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